因为录音的缘故，因为那个年代的录音，可能他们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呀。现在我们听到的最近几十年听到的录音效果比较好的，就质量就都不一样啊，是吧？嗯，不要紧，我们继续听，听完了，把下面两段听完了，下面一段哦，下面一段是马友友和帕尔曼。哇，这个演奏的，我觉得这两位世界级的大师级别的，他们的那个演奏在一起配合，真的是珠联璧合，真棒，太好听了。我们接下去再听一个啊，就把下面一首听完。走，我们听了小提琴独奏，还有小提琴跟大提琴，然后还有两个声乐演唱的啊，这四首，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呀、想法呀？分享分享，谁要说？
老师，请问你哦，唱这首歌，因为它的那个转蛮有，哎，我不懂几度了，就是从低音去高音，所以我们唱歌的，如果放那个滑音进去就不好听，对吗？就怎么去弄到那个味道出来，那个风格出来？就是他们转的时候很顺，听他们唱的时候。
这个叫要很好的气息的控制，它你看，都是直着下来的，不可以，就不对了啊！它整个都在气口上呢，所以这个音一定要有足够的气息支持住它，然后在这个状态下，就是保持住它下来。基本上感觉还是在一个位置上的，实际上就是在一个通道里啊，感觉当然实际上它已经8度了，肯定不是在一个位置上，但是你要把它们在一起。
因为如果用滑音就很难听，对吗？
滑音你要看怎么滑。有人是这样唱的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刚才听那个老的，就是那个比较早期的歌唱家，他们也会滑。
OK，好，老师，谢谢。
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在诠释的过程当中，每一个歌唱家他们处理的是不一样的啊。但也是不太容易唱，也其实是容易唱，也不容易唱。它容易唱在哪？它并不是很高啊。整个让你的声音能够保持这个共鸣的腔体不要变，然后气息的支持就差不多。它实际上，你看我们听了这些歌，都是需要很大的控制。很强的控制，包括刚刚前面的那个乘着歌声的翅膀，听那两位男生唱的，他们那么就是男生本身是声音很大的，很那什么，结果他们唱的哇，控制的那个声音游刃有余的，嗯，其实 leader 的魅力就在这里，leader 不是大声喊出来的，唱 leader 很少有喊出来的啊，不是那种使劲喊的，一定是控制的，非常非常的控制这个声音。
老师，还有这首歌是那个 Czechoslovakia 那个文的，对吗？那个我不懂怎么唱，对吗？是那个 Czech。
对，应该是，但是，
哦，OK。
我听了第一个 Mirabai 唱的就不是啊，就听了半天没听懂，它每一个词都跟我们这歌词上不一样啊，也不难了。这个捷克文跟那个德文，他们都靠近，都是接近的啊，他们变化都是小小的变化，不会很大的变化，都非常接近，语系是一样的，嗯。所以基本上看起来也是跟德文差不多。
老师，这首歌适合怎么样的女高音唱吗？是抒情还是
抒情
中音还是
？No，这女高音其实这首歌就是女高音唱最合适的。女高音当然说，对于这首歌来讲，毕竟它的音域应该是所有女高音都应该是能够适合的。都，我觉得所有女高音都适合唱这个歌。
OK，
大号女高音也可以唱，就是把她声音再，因为她的音域来，整个的音的控制上来讲都是可以，每个都可以唱。对，其他的这个，
OK，谢老师。
还有谁要说？哪位同学？有吗？
我说一下，我是海燕。
海燕，哎，来，你好，哎、一直没看见海燕，
看不到，因为我的电脑没有这个 webcam。嗯、是这样子，我觉得哈，这么多我听了，我最觉得最可以感动我的就是那个大提琴，因为它怎样呢？它可以从很低的，就好像，儿时母亲催眠，到最后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就他还加进去他自己的元素，所以就好像，把他整个这个歌又伸展开来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特别使我感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这个弦乐对这种东西哈，就特别能够发挥的哈。
对，我也是喜欢后边这两首，特别是最后这一个小提琴独奏的，我更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它从第一八度，然后它又高上八度，第二段就是说，刚才海燕说，它有这种如泣如诉的感觉哈。那你会，然后他的心情的变化，他也在他的手指间，就是说，在他那个不同的滴答啦啦啦，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变化出来，就说一种心情的一个写照。他实际上也是变奏了一点点，但是就色彩渲染的就很好啊。
对对，我觉得这首歌他写最精彩的地方就是那个哒哒滴答，可是这个地方又是最难唱的，你如果把它弄不好真的是太难听了，所以他弦乐那边我觉得就表现得特别好，就这样，谢谢老师。
谢谢海燕啊，难得听见海燕讲话第一次，好开心。大家踊跃讲话啊，踊跃说，踊跃说，我们还是要讨论的多一点。其实说讨论，大家分享吧，你们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觉？其实没有说不要觉得哦，我的这个想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，没有什么对跟不对的。大家有什么感受呢？就可以互相说一说，分享分享，就是这样子啊。OK， 还有人要说吗？哪位？有没有谁？没有了。嗯，
老师，还有刚才那个小提琴，是不是他们自己加了一点 notes 进去？因为我听的不像那个 melody， 他好像自己自创了一些 variation， 是吗？
对，这是我刚才说的，哒哒滴哒滴哒滴滴哒哒滴哒，这又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就是说他在内心啊，在原本的这个旋律上，他还有更加多的东西要表现。啊，就是说他又增添了色彩，他又在这个原本的这些，他本来就是本来已经有这个很色彩了，那么他在这个基础上他还又再增加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更加丰富，把它变得更加有就是说丰富，更加这个感觉更加深了啊，很好听，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好几首声乐作品，我都觉得他们被小提琴跟大提琴诠释了以后，演奏了以后，好像更胜一筹的感觉。有没有这感觉？嗯，
老师，
哎，老师，
老师，我想说这两首歌，我觉得都是很熟悉的歌，就是小的时候就听过了。就是没有真正去了解是谁做的，什么情况之下，他的原意是什么。不过都是很熟的一些古典歌曲啊，老师，是 very popular， 很普遍，就是很受到大众欢迎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也觉得老师，我跟老师有同感，就是那个小提琴的那个演奏是特别特别感人的，因为他就是带出那种味道。唱可能就没有办法唱的那么有技巧了，因为他转了很多声音哎，
嗯，对呀，对对对，听起来好像有点那种抓住你的心一样的。坦白讲一句话，我听了这个，我感觉到好像眼泪都要出来了，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内心会被他感动到哎，啊，听了以后就人都觉得就是整个受到了感染， 啊，我觉得反而用这种两个器乐的大提琴跟小提琴，他们的这种表现方式，哇，它整个的，特别是小提琴，它也能够那种柔肠啊、寸断的那种啊、千回百转的这种感觉，它都能够给你。就一始终不断的你在跟着他走，一始终不断的在跟着他走啊，一直能够跟着他往他跟着他的音乐，在他的这个弦音乐的带动下一直在跟着他走，所以我们的情绪情感也被他牵着，就是说能够进入到这里面来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。
就是说这两首歌，因为他的那个歌曲的整理方法啊、节奏啊什么的流动性很强，所以很容易吸引人家。就算是你不懂得怎么样唱，也不知道他的原理，但是就是那个声音在你的耳朵旁边一直绕着走，这样我是这样觉得。所以小时候就听过这两首歌了，也不是说很会唱，但是就是很受他的吸引，大概这就是吸引人的地方吧。所以我相信很多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乐曲的那个音乐，但是不一定是会唱啊。但是听过，
所以我们就像母亲教我的歌这首歌，我们稍微的讲一讲，分析一下，比如说第一句，这八度的关系啊，这个怎样像刚才凯若提起来的讲起来的说，这个要怎么样的来把它完成的更好一点，需要怎么样的来做，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强的气息的支持。当然了，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需要非常的专注。这个专注不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认真，不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整个的意念，整个的人，你要全部投入到这一句当中去，就眼前在唱的这一句，我们整个人都要投入到这里面来，你就才能够做得到。音乐这种东西是这样子。所以刚才那个在他最后小提琴跟大提琴的时候，弦乐表现的时候，整个他就带着我们的思绪在走，带着你在走，带着你的情绪都给带出来了，我就这种感觉。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其他同学啊OK， 好，那么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两首歌，我就母亲教我的歌呢，大家有空自己再欣赏欣赏啊，在 YouTube 上。接下来就是该要介绍格里格，挪威的民族音乐的奠基人啊，格里格。